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嘉义、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九处讲堂，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中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师意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电视机前的菩萨们，阿弥陀佛。首先先问候大家，少病少恼佛，色身康泰佛，有不清利佛，道业精进佛，众生易度佛。各位现在所收看的节目是由佛教正觉同修会为各位准备的三圣菩提之学佛事宜。在本节目中，我们将一般初级学佛的修行人常常会感觉到疑惑的问题，把他们一项一项分门别类的为各位清楚的演述。在上一集的节目中，我们讲到了世尊在阿含经中交代阿难要以四无量心来传授给年少的比丘们，为什么呢？我们继续看下去。佛说：阿难啊，这样的四无量心你应当为诸位年少的比丘说法，用这个法来教授给他们。如果你能够为诸位年少的比丘教授这个四无量心，则他们便能得到安隐，得到大力，得到心乐，身心不烦不热恼，能够终身的行清净梵行。从以上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出，四无量心的成就者呢，慈心具足，悲心、喜心与舍心都具足，降服了结使，无怨恼，无嗔恚，无争论，身心能得安隐，得大力，得心乐，能行清净的梵行。这也是佛弟子，特别是菩萨弟子在修行道上必修的大福德。这样的四无量心就像是撑起一间房子它四边的柱子，因为有了这四根柱子，房子才能够安稳。所以佛在真一阿含经里面说道：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四等心，云何为四？慈、悲、喜、护，以何等 故名为梵堂。比丘当知，有梵，大梵名谦，无与等者，无过上者，统谦国界，是彼之堂，故名为梵堂。比丘，此是梵堂所有力士，能观此千国界，是故名为梵堂。也就是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有四种善尽之心，是哪四个呢？就是慈、悲、喜、舍四个心。这四个心是大梵所安住之殿堂，所以呢，四梵堂又叫四梵住。大梵天王安住在这个四梵堂，为什么要把四无量心叫做梵堂呢？比丘当知，有梵界，其中的大梵天王名大千世界之主，千世界的其他众生功德没有能够与大梵天王相等者，没有众生超过他。大梵统领着大千世界，大千世界是他的殿堂，所以就叫做梵堂。比丘，这个四无量心所生的梵堂，他所拥有的力士，能观此大千世界，是故名为梵堂。也因此，在《中阿含经》中，有世间的梵智问佛：“瞿昙世尊啊，请问梵世王依何而住？”世尊答曰：“梵世王依于大梵天王而安住。”梵智又问：“那么世尊，大梵天王又依何安住？”世尊回答：“大梵天王依于忍辱、温柔、谦良而安住。”这样子的说明，大家是否能深入的了解大梵天王呢？这样子还不够哦，因为这一位大梵天王本身还是一位开悟的大菩萨，他更是佛门中最大的护法神。我们来看看这一张图片。在许多早期的佛陀造型之中，一面二臂的大梵天王，长长的与因陀罗，也就是第四天，搭配在一起，成为佛陀身边的左右护法。他们分别代表了来自色界梵堂与欲界六欲天的主宰。随侍在佛的身边，成为最主要的两尊护法神祇。也就是说，身为大千世界主宰的大梵天，他不只是佛陀身边最主要的护法神，也是佛陀所度化的弟子。尤其重要的是，在《法华经》中，佛陀说：“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诸佛世尊，欲令众生开佛之见，使得清净故，出现于世。欲示众生佛之知见故，出现于世。欲令众生悟佛之见故，出现于世。欲令众生入佛之见，出现于世。舍利佛，是为诸佛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 佛开示了，诸佛所以初心于世，就是为了这一件大事因缘，也就是为众生开示悟入佛的知见。那么是哪一个知见如此如此的重要呢？哎，大家都应该想到了，那就是是出世法中的第一义谛，也就是佛法之中万法的本源，真如如来藏。所以《法华经》中佛又开示，诸佛如来但教化菩萨，诸有所作常为一事，唯以佛之知见示悟众生。舍利佛，如来但以一佛圣故为众生说法，无有余甚，若二若三。舍利佛，一切十方诸佛法义如是。这个一佛圣是诸佛的心印，也是佛法中的第一义谛，由他而能出生十八界万法。从世尊一降生在人间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开演这个第一义谛，举世尊出生下，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顾四方，云：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如果众生真的能够会得此时世尊出世的说法，那么世尊就不用麻烦了，大可以在这个时候就回去入涅槃去了，也就不用后来八十年的这个时光的拖泥带水入泥入水。可惜众生不能会，世尊无奈啊，只好继续的为众生入泥入水，陪着人间的众生就这样子的搅和。这一和下去，人间的八十年就过去了。在这一段时间内，世尊一次又一次的为众生演说这个无上的心印，乃至于呢，一直到了世尊度化时期即将结束的最后，其实大部分的众生还是不能会得。所以呢，最后世尊他还得借由拈花微笑，才能把这一个诸佛心印交付给大迦摄尊者。这个拈花微笑的事迹就记录在《大梵天王问佛觉疑经》里面。这一本经说法的因缘是说，在世尊已经接近涅槃的时候，依照着因缘，他向着屈斯那迦城前进。这个时候呢，世尊就说，我今日涅槃时间已经快到了，你们对法如果有所疑问的话呢，一一皆可提出来问，不要再迟疑了。这时候大梵天王向前走到佛的面前，奉献上金色的妙婆罗花，然后不发一言的退坐到一旁。此时世尊就捻起了其中的一朵花， 顺目扬眉向大众显示。只是这个时候，大众都沉默无语，只有金色头陀迦摄尊者破颜微笑。佛陀说法的时候，每一个时节所需要的配角并不是随机乱选的，而全部都是由世尊所加持安排的。记不记得我们之前才讲过，一切佛法事业皆由诸佛加持而能有。也就是说，每部经典中什么人应该在什么时间做什么事情，全部是经由世尊加持而成的，这并非等闲之事。在本经中呢，显示了佛陀的心印交给了迦摄尊者，也因此迦摄尊者就成为了禅宗的二祖。而由大梵天王担任这一次的缘起与功德主，这当然也是经由世尊的安排。因为大梵天王乃是护法神中最上尊的一位，他是这个三千大千世界之主。更重要的是，明眼人就可以看出，大梵天王此时已经是一位开悟的大菩萨了，所以由他来担任本经的缘起者是最恰当不过了。回来经文，此时呢，世尊就说道：“有我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即富足于汝，汝能护持相续不断。世尊说：“我有正法之眼目，正法之密藏，也就是真如涅槃妙心，现在就交付给你迦摄。你要护持这个真如妙法，让真如正法相续不断的传承下去。”而大迦摄也奉佛的命令走向前顶礼佛足，然后一言不发的退下了。这样子由大梵天王出面铺成了这一段大事的因缘，佛陀的心印传给了迦摄尊者了。一般的人都只看到迦摄尊者，可是各位有没有注意到背后的缘起？各位有没有看到世尊到底把什么东西交付给迦摄尊者呢？没有啊，什么都没看见啊。那为什么佛却说已经交付给你了？而大迦摄呢，似乎也已经收到了，所以呢不发一言。记不记得之前大梵天王出来供养妙波罗花时也是不发一言？这是什么缘故呢？这就是这个真如如来藏的圣妙之处，乾坤昭昭却一丝不挂。如来当着大家的面公开的把心印交付给迦摄尊者，而迦摄尊者呢，可也没有把它偷偷的藏起来。光天化日之下，可惜无缘的众生就是什么也看不到。佛接着又说：诸佛出世 为一大事，亦复为众生也。也就是说，诸佛出世弘法是一件大事因缘，也是为了传授众生如来藏妙法这一件大事，就是为了使得众生能够出离三界，能够圆满的证得无上正等正觉。接下来佛继续说，诸佛密意者，以言辞而不可测度，何以故？是法非思量分能解，即是为佛与佛究竟法，汝等当知，以其言辞者，则每会随宜之法也。不随宜之法者，不可言说。这是说，如来藏乃是诸佛的密意之藏，也是秘密说。众生想要用言语思量来体会，是根本没有办法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来藏本来就不是属于思量的境界，用意识心的思量当然看不见如来藏。如来藏它超越了一切世间与出世间之法，然而一切的法却又由它所出生。如来藏它无法用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去见到听到，任凭我们看穿了眼，想破了头，也是看不到它的。所以佛才说，真如如来藏本来就是为佛与佛才能究竟之法。弟子们应当知道，语言文字所能包括的，这是相对性的随宜方便之法，而如来藏呢，它是绝对的法，不是随宜的法，所以它无法用语言文字来具足的表达，因为它不是属于语言文字的境界。接下来佛又说，所言密意者，如上所言，不可测度。强而宣其法体者，非因非果，非修非正，非自得，非他得，非自然得，非因缘得。我昔日于觉数证悟此旨，是故言为佛与佛究竟法。然后大梵天王马上就接着说，就是这样子的，世尊，真的是这样子的，世尊。如是密意者，是一切佛经修多罗的心体，一切的菩萨都是证这个如来藏而能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世尊啊，太阳可以有一天变成寒冷，月亮可以有一天变成暑热，可是这个如来藏正法眼藏，它终究不会有第二句话第二种情况。佛回答天王说，如是如是，正如你所说的，梵王啊，就像这个样子，你能护持这个无上的正法眼藏。经文到这里，各位注意到了吗？大梵天王只是在旁边答话，配合着佛来演出这一段开示。各位可以看得出来，佛所传授的正法眼藏，大梵天王是不是早就已经证悟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就了解了大梵天王，他也是一位证悟的大菩萨。好，今天时间的关系就到这边，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明心与眼见佛性，由正光老师著。本书详细阐述明心与眼见佛性之异同，显示禅宗破除参明心与过重观眼见佛性二观之间的关联，又借法义辩证而旁述其他圣妙法义，读后必能远离佛门长久以来积非成是的错误之见，并能令学人与佛法的实证上获得极大注意。